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Amen. Amen. 主要把民数记罗马书六章仰望你。
嗯。
请你光照我们。
Amen.
Amen.
Amen. 是主要祝福我们，来享受你的话语。
对。
主要亲自来与我们同在。
对。
人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Amen.
Amen.
主要晚上时间在仰望你。
对。
嗯，
我先做个见证。今天下午这个晚上下午在这跟太太聊天呢，我就当然我们最近受到一些邪灵的攻击嘛，太太的攻击呢，我就说不管怎么攻击我，我都是要把神呼召我的使命和神托付我的要完成，我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我，我都会坚定持续，一定会坚持下去。然后呢，我女儿就忽然就插进去话说 ：“Can you promise？” 当时我听到好像是上帝对我说话一样。然后晚上 ，I promise， 我 promise。
对，
那很好笑。嗯，我们读罗马书回文六章。与基督的联合，第一节，这样我们恪守什么？我们可以仍留在罪中，叫恩典增多吗？
绝对不可！我们这像罪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
嗯，岂不知我们这进入耶稣基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进入死一同埋葬，好叫我们在生命的新样中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
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的身体失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也必与他同活。
到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主管辖他了。
因为他死是一次永远的向罪死，他活是向神活着。
你们
这样，你们在基督耶稣里，像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像神却当算自己是活的。
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兵器，倒要像从死人中活过来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兵器。
罪必不能做主管辖你们，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这却怎么样？因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
岂不晓得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做奴仆，以至于顺从，就做你们所顺从者的，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从的奴仆，以至于义。
感谢神，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从了你们被交于其中之教训的规模。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的常情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圣别。
嗯，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受义的约束。
那时你们有什么果子？不过是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具有圣别的果子，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乃是永远的生命。
阿门。
阿门。今天入室讲，但是他也没上来，那个大家自由提问交通吧，有没有什么问题？艾瑞克提提问题吧，我交通一下吧。
我看看，说那个十四节说那个律法是属灵的，为什么是这样讲？
十四节吗？
我看到第七章了，七章，等一下，对啊，十四节。
七章十四节是吧？
对，我看到第，没有翻到第七章了，看看，我在翻圣经，看不能看错。
嗯嗯，
对，那是七章的，就直接读下去了。
对，律法是属灵的。
律法是属灵的。
对，那就你这个错误的，看见这个错误的地方，但是也提出这个问题吧。律法是属灵的，那就是律法定罪人，并不是。律法并不是属肉体的，律法杀死人是因为人的肉体的缘故。这个我们也讲过多次了，律法是属灵的，律法既然是从神来的，他怎么能错呢？他不是律法就是正当的吧，是从神来的，他是代表神的性情，也代表神的所事的。所以律法是就是神自己的照片嘛，我们也这么接受教导，
嗯，
一个彰显嘛。律法本身没有错，到七章的时候就讲，他律法是属灵的，意思是说，是旧人是属肉的。所以呢，一个属肉的人和一个属灵的律法在一起，他就变成属肉的，就好像李弟兄举那个。这个两个人把两个脚绑在一起跳着走一样，他拴在一起，用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到一个流氓家里，你不就成了流氓家里的一员？那这个嫁给这个流氓家的人不一定是，我记得以前看在香港电影里面呢，这个黑社会老大他生一个女儿确实单纯无比，他在也或者他太太单独比，但也是有可能，他是因为肉体在犯罪，律法因着肉体的牵绊，所以也成了杀死人。但是如果有了新人呢，新的丈夫，新的基督做新人活出来之后，那律法就成了成全人的律法，律法就跟新人就相得益彰了。
嗯，
就律法要求，我一直讲嘛，律法要求我爱，我爱不出来的时候，不就律法成定罪我的嘛？律法要求我就做不到，违反了律法。雅各书说，违反了律法一条就违反了律法全部，因为我不能爱世人如己，我就违反了律法所有的条例啊。所以当我违反所有违反了律法条例之后，本来我是想遵从律法得生命的。就是律法是属灵的，如果你能完全遵从律法，你就得生命了。你遵从律法是得生命的，我相信有些人也遵从律法可以得生命，至少是你猜测。因为旧约中那么多人，那么多犹太人，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不是被得救了，对吧？律法它是带人得生命，但是在这个律法的过程，带人得生命的过程中，被一个人绊了一跤。就是被人的肉体里又含有罪，肉体里含有罪，罪就是这章讲，下一章就讲肉体，肉体中，然后让律法杀死，肉体中罪与死的律，肉体是表壳，里面有个律是罪与死的律，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的比喻，最初犯罪的人的时候就好像。不犯的来引诱人吸毒一样，他这个欺骗就像撒旦诱骗夏娃一样，他最开始的是在外面的，如果你里面没有软弱， 没有背叛神，他就没法试判试炼。我们常常有时候犯错犯罪，还是因为我们里面有软弱，是我们的软弱和背叛神犯罪啊，是亚当犯罪的，并不仅仅是撒旦的欺骗。如果毒贩子来诱拐你，你不吸毒，他不就是没有办法影响你了？当主耶稣被撒旦试诱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就范，就撒旦们在主耶稣里就没有毫无地位了嘛。所以当主耶稣，这个耶稣，当我们被骗了，不是毒吸毒的人被毒贩的第一次骗了，骗了就之后就一个毒瘾进那里了，是罪的罪，最初是罪，我们的背叛，我们的软弱，但罪的生命和死就结合。和这个就成了这个罪与死的律，就是撒旦的生命，撒旦的性情，加上我们罪的背叛，就混合一个体，就好像人的魂是神的灵吹一口气和人的肉体结合产生的居间物一样。同样，我们堕落的魂，这个魂里面肉体中，这个罪与死的律，也是撒旦死亡的生命和我们背叛的生命的一个结合，里面。我当时是50:50的还是多少对勾兑的出来的，里面是有罪有肉体有死亡，就是肉，我们的肉体是我们外面这个堕落的人，那里面这个罪堕落的这个死亡的生命和这个死亡的这个律，确实又是撒旦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它是这两个拖住了。但是我们上次讲神的律嘛，有五章，但神的律就是说是良善的，是好的，是属甚至是属灵的，是因为本身神最初创造人的魂是好的，而且是他是神的灵颁发，他是带人向善的，他是带人要属灵的。但是呢，现在是因为肉体和罪的牵绊，把保罗企图在魂里心思中服侍神的律的这样一个良善的行为拖到下面来了，所以人不能胜过罪与死的律来服侍心思中神的律。心思中神的律是属律法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希望把我们从罪与死的律中拔出来，如果我们能遵从律法就带到生命里去的一条路。但是因为我们肉体在那太强了，我们的心思中魂的律又胜不过，所以呢他就往下拉了他。他其实是魂的律居间的，我不知道你们做过这种，我小的时候在房顶干农活就要把玉米拉到房顶上晒了，或者提一桶水上来，你就要用露露呀，很吃力的。你往上拉魂的就是律法，我们以前轻视律法的力量，这个律法的力量呢就是一个辘轳，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辘轳，就是农村舀水的时候从井里打水的时候转的，所以我们也会在树上靠近屋顶的树上挂一个轮子，当然是土办法制的，就拿着绳子把它拉上去，当然还是很吃力的，但是呢是比你用空手提水或者提一桶东西那个要的力量更大。就是律法和肉体的区别，就是这个辘轳和这个滑轮和我们徒手的区别。我们肉体也要挣扎，我们更胜过。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好像辘轳一样是有一定的神的力量，如果我们适当的借助这个方法，如果你的力量强，比如说你的意志强，你就是纯洁，你就是能够做，就以前讲的那些苦行僧啊，你就是能做到守神的律法，就是痛其己身，叫神为奴，你就是能做到这个守律法。虽然可能没那么完美，也很吃力，就像我跟你讲的例子一样，你就借用那个滑轮，一直拉一直拉。把一桶玉米拉到屋顶上来了，这也是 有可能的。我们过去，我们地方教会传统和一些教会传统轻视律法，认为律法都是属肉，这个杀死人的，特别是犹太人说律法是属肉体的。但是其实律法有帮助人的一面。如果有的人，我上次也讲过，我们到天堂之后才去看看好多犹太人住在那里，他们几千年的守律法有没有被神称义的，有没有得胜。虽然圣经中新约中讲了很多你不能凭律法得称义，那但是那么多犹太人那有没有得一点称义呢？这个我们无从可考，所以只有将来才能知道。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方法，但这样方法还是很累。如果你肉体软弱，你肢体也软弱，你意志力薄弱，你借助这个路路，你也拉不上你的小孩子，也拉不上去。所以呢，他现在在这个灵里，生命之灵的律，就是一个起重机，你直接放上一按电钮，嘣就把你放到屋顶上了。你不需要那么努力了。要轻松多了，但是这个也要你地位上认识说我已经同定十字架了，我死了，我也复活了，我与这个起重机 identification 联合，这就是这一章讲的，就是说我要站在起重机上，我要相信起重机有这个能力把我运到屋顶上，不需要我一点点努力。要假如说我是从小就是靠提上去的，那我可能相信这个，我可能看见这个露露啊，或者这个滑轮，就认为是个怪物，这怎么可能呢？或者说你是从小一直习惯了用这个遵守律法，用这个露露，又或者用这个滑轮帮助来守律法来得称义的，也是你现在是就是无法相信这里有个东西说你不用任何的努力，你就能坐到这个云梯上，就能把你带到屋顶上。还带着可能是说你所有的重担，你所有的玉米，甚至一次你多少桶玉的玉米，它就一下子给你弄上去了。那你这个你怎么进到这个经历里呢？这个经历就是说这里讲的联合，它是联合。它是保罗说可说什么呢？我可以仍留在最终吗？叫恩典增多吗？因为前一章讲的是罪是叫增多，是叫恩典增多，叫过犯增多。律法是来增过犯，律法是因为过犯加添的，因为有过犯所以才限制律法，进来带进律法，一方面暴露人的罪，另一方面呢给人一个标杆，给人一个帮助。律法就像拐杖一样，我快摔倒了，给你一个律法做拐杖扶着走。但是如果这个人太病入膏肓了，扶着拐杖也走不动啊。有些人就没有死亡，死亡了那么死。但如果人类堕落到死亡的生命，已经扶着拐杖爬都爬不动了，给律法一个拐杖，拐杖没用，那就只好有人抬着背着的，那就是恩典。他就讲的是，当然是罪是叫罪，因为律法插进来，是因为罪过犯插进来，人软弱了，所以律法插进来给一个生命帮助，给一个拐棍。但是人太犯罪了，已经律法的拐棍也不管用了，他就律法就引进基督，就是意思是说叫911吧。光是这样给他个拐棍让他爬呢，有些人他只是掐一口力量，给那个拐棍可能他就胜过了。那他已经软弱到已经死在最终死亡了，所以他就要靠打911了，然后呢把生命救恩恩典白白的赐给他。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就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个救护车来了，恩典来了，我是上救护车呢，还是继续在这软弱犯罪呢？我是留在最终让恩典增多，就是这个突然的增多吗？而不是的， 我们这像最死了的人，岂不能在罪中活着？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既然得到神的恩典，白白的进门来了，我们就与基督同死了，我们也与他同活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站起来了。或者再用一个比喻，就是一个人在大海上漂泊，已经奄奄一息了。当他看到这个船，救恩的船来到的时候，他所要做的，或者招手，或者游往这里，或者说接受这个救恩，他不应该继续再留在水里挣扎。但是如果他眼睛没有看见，他也没听见这个船来了，来拯救他了，那可能他还在那继续挣扎，因为他没有看见这个传来的这个事实。当然这个也是一种有可能，就是这个人已经迷糊状态了，半迷糊状态了，他没有看到这个救恩来，所以他还在那里挣扎。所以保罗的讲的意思是说，这里就是由死亡进生命，就是说其实呢很简单，关键你看见了没有。因为我们进入基督耶稣的人就进入他的死了，我们与他同死了，与他用埋葬了。这个六章四节下半就讲，好叫我们在生命的信仰中生活行动，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他现在就把复活引进来了，他光死是没用的，光认识到自己软弱是没用的，但你要认识到自己软弱之后，复活就在那里，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千里寻他，众里寻他什么？千百度是吗？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说 你死了，你真死与基督联合了，你真死了，你就真的与他一同复活了。这就是一连串的经历。所以一个人重生到得救一秒钟，他就是就那么快。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这个死于复活的很快的过程。他与他死，他就与他一同复活，一同与他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就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保罗就在分清，我们上次讲几个人位：撒旦，我们的旧人，和基督的新人，在我们做生命四个是做王嘛，然后信徒借着耶稣基督的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得胜的生命，这是四个人：撒旦的生命、旧人的生命、新人的生命和信徒的生命。所以他在这样一个情景，他就把这几面里面我们里面这些复杂的情景分清楚，就是还是我们旧人就已经与他同定了十字架了。这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六章六节在讲，这罪的身体就失效了，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可以经历的，就是说很多人在经历中却是罪的身体没有失效，还会犯罪，还会软弱，还会做罪的奴仆。为什么？他只是还是六章六节讲了，因为对于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一块知道的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所以呢罪的身体依然有势力。就撒旦就好像那个毒贩子，旧人呢就好像上了毒瘾的人。他最初是撒旦来诱骗你，你上当了，那是在外面控制你。现在呢，因为他的撒旦的生命已经在里面成了毒瘾的生命控制你了，这个就是救人的生命他来控制你。那神的救恩来什么呢？来不是废除不是杀死撒旦，撒旦还在外面，撒旦还现在还在，而是除掉我们里面和撒旦结合之后， 和撒旦和我们的罪结合之后产生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叫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生命就是撒旦的生命和我们的犯罪结合的结果，背叛神结合的结果。就好像我们人的魂，良善的魂是神的气加上良善的肉体，它这个结合。所以地方教会也叫到我们那个说，人堕落之后，人的身体 body 堕落成 flesh 肉体，人的魂堕落成为己 self， 然后人的灵就死掉了。他是这样堕落下去的。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既然人的魂是神的气，神的灵吹一口气和人的肉体结合的一个居间的五十活的魂，魂是调节人与神的沟通之间与物质世界沟通的一个中间的器官。你看，比如我做异梦啊，虽然是灵里的事，但是你魂记下来啊，要写下来，还是用了魂的记忆的功能，对吧？然后我们魂就跟外通过身体与外界的物质世界有接触，它是个居间体。它这个魂里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人本质的生命。地方教会叫个格，个人的格，人格就是这个你这个人这个主体就是我们的魂。首先亚当成了活的魂，幕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灵，就这个意思。但现在这个神拯救人那个办法就是说什么呢？撒旦的堕落的生命和人的罪这么结合之后产生这个肉体的生命。那现在主耶稣成为这个肉体的生命，在实际上钉死裂开的时候就把这两个结合分开了，就是最后撒旦的罪和人的这个身体肉体这个犯罪背叛结合的生命，他把这个结合的过程，他就是不知道怎么一个物理反应啊，化学反应啊，他就把它分开了。因为他的实际上是死，幔子从上而下裂开，幔子预表肉体嘛，上面绣的基路伯预表神嘛，他把这个裂开了，撒旦的罪除去了，中间的污染也除去了，然后神与人又能通过幔子，越过幔子，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又能相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救人的生命已经死了，救人生命的结果死了之后，就是撒旦之撒旦了，你是你了，你是新我了，就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讲，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在神的儿子的信里与他连接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所以这个是新我的生命，与他连，我们要与基督连接才活的。但是因为你经历上没看见这个，你觉得你还是救人的生命，你还是属于罪人的生命，所以你如果让肉体在你里面掌权，就是保罗在八章罗马八章讲，心思志一定就是生命平安，心思志肉体就是死，不是肉体还在，肉体已经在十字架上定死了。因为这个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是因为撒旦跟你的人的罪背叛之后结合的。撒旦是没有，暂时还没有除去啊，他是把撒旦和罪结合，这个罪除去啊，因为耶稣基督做了无罪的羔羊，他把罪洗净了，他是必须和罪一结合才产生这个堕落的生命，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生命是这么来的，但主耶稣在十字架做了无瑕疵的羔羊，把罪除去了，这两个一结合，哎，这个化学分成式怎么，那这个神一把它分解了，撒旦是要跟人的罪结合，但神把罪除去了，那这个撒旦和罪人结合产生了救人的生命就自然除去了。但是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所以呢，我们以为被撒旦欺骗，以为罪还在，罪不在了，罪在耶稣基督无瑕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除去了，罪不在了，因为罪和撒旦的生命结合的救人的生命也不在了。撒旦在不在？撒旦还在。但如果你被欺骗了，你认为罪还在，你认为你这个你就被欺骗了，这个罪的惯性或者是罪的习惯就和撒旦的生命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虚假的救人的生命。救人的生命已经与基督同样不再活着了，但是呢，你可以与他联合，假装他是活着，或在虚假的里面。所以昨天我说，晚上我跟太太讲了一个例子，她今天讲了，就是说 讲了 imagination 的这个想象力的重要性。一个灵恩派的牧师讲，他说神创造人啊，给人最大的一个恩赐除了灵之外就是想象力，是活力的。就神如何有创造能力，人的想象力也就同样创造能力，只要人想到了人都能做到。所以呢，在巴别塔的时候，反对神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就在三一神就在说他们的想象力是罪大恶极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都通天了，所以我们要下去变了他们的语言。这说明人的想象力发展起来，恶的想象力发展起来之后可以通天的，可以建通天塔，可以与神做仇敌，做对等。所以这个想象力是很厉害。他这个牧师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开着一辆红色法拉利车到一个教会里去，到教会里去了，刚坐下来没多久聚会，结果上面打出通知和照片，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汽车停在汽车场上，结果被不小心路过的一辆这个工程车撞了个稀巴烂，有照片，有这个有图有真相。然后他这个希腊的红色法拉利希腊的主人顿时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愤怒、痛苦、焦虑、生气、责怪神，各种愤怒的情绪都上来了，造成很痛苦。马上出去到停车场一看，发现果然一辆红色的法拉利汽车被完全毁坏了。再仔细一看，哟，他自己的红色法拉利还在那里，就是这是同样是两辆黄色的法拉利车，同一款型，看上一模一样，但是呢，被毁坏的是另外一辆车。所以这个牧师就将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虚假的事情，他的车并没有毁坏，但是呢，请问他在听到这个假消息的时候，产生了各样负面的情感，痛苦啊、焦虑啊、挣扎啊、烦恼啊、抱怨啊，一切的痛苦，这个对他的灵力、带来魂力的经历是不是真实的？他就自问自答，他说：虽然这个事实是虚假的，就和一个属灵的事实是虚假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已经基督同定十字架是真实的，我们的罪除去了也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你相信的是真，相信罪还存在，你相信你的你罪和撒旦结合的救人还存在，你并凭着他生活的时候，就好像这个法拉利的主人一样，他运用这个想象力就跟撒旦配合，产生了一个真实的情感里的魂力的经历。就很多人被欺骗，他明明是活在虚假里面，因为按照属灵的真理是不是这样的，但是他在他的生活中魂力和他的肉体却完全可以活出一个，因为就好像这个希拉利这个法拉利车被损毁的这种真实的经历，又是痛苦，又是黑暗，又是悲观，又是愤怒，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保罗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实不是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罪的身体已经失效了，就换句话说罪不存在了，罪与撒旦结合的这个罪的身体肉体也失效了，结果就是六章六节结论，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因为已经死了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你都死了，你还有什么痛苦啊？你还有你救人死了，你救生命死了，救生命是撒旦的生命和你的罪结合的，你神上神的羔羊在十字架上除去了罪了，但这个人都是就是接受不了这个观念，还觉得呀，我怎么今天又撒谎了，今天又犯罪了，今天又犯脾气了。你光看这个表象，然后呢，忍不住就用想象力与这些假象、属灵的假象来配合，抽屉在控告你。那我最近就因为你这个，抽屉控告你啊，控告你这个，控告你那个，抽屉通过身边的人控告你啊。这个时候你就是你怎么生活？如果你活在虚假的里面，你自己是不安全。你自己没有安全感，你在主里没有安全感，你没在主里的身份认同，你没有安全感。你认为说，哦，他讲的对了，他讲我这个缺点，他讲我这个， 说对的，然后你认同这个，你认同这个，那你不就是就走了反方向的，跟保罗在这说的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人没有在经历上没有犯罪的，还有犯罪，不是说人没有软弱，不是人没有肉体，不是人没有这个失败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人是有的。但是呢，你在经历上你却不能看这些，而是你要看基督在十字架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不管别人怎么攻击我，不管我甚至我也失败，我这个就是今天开头讲，我跟神的心就是说，我知道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而且我是奉献神的人，我已经多次奉献给神，我的一生一世完全在神的手里，我的失败跌倒是在他手里，我的得胜也在他手里，我不会因着我的得胜得了奖赏而骄傲，我也不会因着人自己的失败而自卑。为什么？因为我奉献的人，一个拿西尔，就是把主权，就是地方教会交到，把主权交给神，我把主权交给神呢，所有人呢，我的事，无论是得胜无论是失败，都在主的手里，我满有平安，满有喜乐，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走。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罪的身体失效，我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已经从罪开始了。因为我若与基督同死，我就信我必与他同活，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足以管辖他了，因为他死是一次永远向罪死了，他是活是向神活着，这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经历。如果一软弱一失败，别人一控告你，那宇宙这你越服侍神，越往越神越使用你，控告你定罪你污秽你的人越多，泼脏水的人越多。那你如果你里面不能有笃定你是在死与复活的生命里的话，那你不还几天就被打倒了吗？你自己里面根基不扎实，人倒的人在神面前倒的都不是因为别人攻击你倒，是因为你不明白你在基督里的地位，你的身份认同不明确。我们的这是我们的名片，这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就是我们真的罪在十字架上被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无瑕疵的羔羊完全除去了。他一除去了，罪于撒旦最初人的罪的背叛，亚当的背叛和撒旦的欺骗和罪的生命结合的这个旧身肉身，他就 dissolve 了，他没有存在了，没有救人了。那时候我救人怎么生命还怎么强啊，救人的习惯还怎么强啊，那个是 imagination， 那是你过去生活的这么久一直这样了，你就习惯了，以为是真的。就好像我给你举那个法拉利的，那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焦虑，所有那一刻产生的那些叫什么荷尔蒙啊，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叫我不知道什么硝氨酸啊，什么什么什么脑子里的什么什么氨基什么东西啊，它产生的那个身体里面那个感觉，那苦毒都是真的，不光是魂力的痛苦是真的，到你身体上反映的激素水平，让你的心脏跳动出汗，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其实又是虚假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你的车坏了，你以为是你的车坏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因为你想象力与它认同了。那你所谓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灵啊；心思之于肉体，就是死。就是说，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心思，不要认同你眼睛所看见，而要认同你眼睛所不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这个羔羊是无瑕疵的羔羊。比一切的罪都有能力，比一切撒旦的生命都有能力，洗净了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带回到神面前，那救人也就以此同定十字架。所以呢，他六章十一节又讲，说这样你们就在基督耶稣里，像罪也当算自己死，像神却是像自己活的。这当然尼多生也讲，李弟兄也讲，李弟兄讲说，开始你一用讲算了，一直算了，怎么自己的生命还是活的呢？他后来他就讲了，光算还不够，光理论上认识了，他叫 identification， 联合 然后在这个联合的过程就是献，就献上自己的生命啊，献上我们的肢体做义的兵器啊。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是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活祭献上啊，把我们的魂也献上啊。我刚才前面讲的奉献啊，你把你的主权要交给神呢、啊？这都是一步步的经历，他从算脑袋里算到真正活到这个联合的生命里，他需要一个过程。算呢，算了半天还是自己肉体是活的，怎么那么强啊？献呢，一次一次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一个活祭，一次一次把自己的魂的更新献上。我天天祷告，献给主，魂的更新献给主，肉体对付今天每天在祷告，今天再有一点突破，胜过肉体，胜过情欲，胜过己，让神的生命更多充满我，天父的爱更多充满我。当然失败肯定是有，但是每天这个祷告这个走的方向，他是一直在祷告，圣灵更多充满我，这样的情形。所以他这个一直是往这样走的时候，所以到十二节他就讲，他说你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体里走啊，是你们这个顺从圣灵的死，也就是你也讲，就是撒旦是废除的君王，那只能借着你必死的身体肉体来复辟。如果你认识到你罪已经对付了肉体的生命也抵造了解散了，那你就不去顺从肉体的私欲了，你也不要肢体献给罪不义的兵器，就不要与罪联合，不要用这个不敬虔的想象力与罪的事物联合，认为他们是真的，倒想死人中活过来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你们肢体献给神所义的兵器。你觉得说啊，我越想赌博了，我这身体惯性来了，我就去一个联合了，那你越流氓越就失败。那如果你现在就自律，我要读经啊，我要祷告啊，你一直献，开始的时候这个征战很激烈，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读经，一直去聚会，一直参加，那你慢慢这个就搬过来了。所以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主管辖你们，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现在有的不仅是一个拐棍了，他的生命能打量你，罪的生命能够强大到胜过你。但现在你在恩典之下，你完全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坐在起重机上了。你，对不对？然后十五节就说这样怎么样？我们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了。那在恩典之下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那有的人就说嘛，说一个基督徒得赦免之后他会去更犯罪呢，还是说他是更不犯罪？主耶稣的答案是说，那个在西门家做客的时候，他说你们没有那么爱我，没有这个女人一样爱我，头擦拭我的头发，高我的头，高我的脚，亲吻我的脚，用头发亲吻我的脚，是因为你们爱的多，是因为赦免的多。如果你们赦免不多，爱的就不多。他这里是一个经，他是罪的赦免，恩典的赦免之后会带来人爱的反增。爱的力量，恩典的力量，让人们不再犯罪。不是说，如果他要又赦免我，主耶稣又赦免我，今天随便犯罪吧，反正明天又赦免。他不是这样的，个别人。或许有那种滥用神的恩典的，这圣经里提到的情形，但是这个不是常态，常态是越有恩典，越有赦免，爱就越多，倾倒浇灌就越多。所以他接着说，他说就关键你把你的肢体自己献给谁做奴仆，以至于顺从，就是说你还是你脑子想什么，你想什么，你认为什么对的，你就是做他的奴仆。你想的还是罪的奴仆，你就做罪的奴仆，或者顺从奴仆就顺从神因信称义的真理，你得到义。他都感谢神是这节，你们从前虽然是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从了你们被教育其中就教训的规模，你们既从罪得了释放，做了义的奴仆。我们因身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的常情说，你们从前讲怎样讲肢体献个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就要将肢体献给义作的奴仆，以至于圣灵。 都是还是说的一个线，就是还是我觉得就是神圣的想象力。你把什么当做主人，你想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你想什么你说什么就会来什么。因为你们罪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受欲的约束，那是你没有什么果的，不过是现今所看的羞耻的事，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因为心思之里肉体就是死，现在你们罪给哥的释放做神的奴仆，就圣灵的果子，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因为宗的罪的贡献来死，没有神的恩赐，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还永远生命。他就讲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怎么认同你的身份认同。如果你认同自己的身份认同，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特别今天我也第一次讲的时候感动，就是罪与撒旦的生命结合的时候才成为救人。但是神在实际上除去罪，他撒旦他这个你罪结合的救人生命就 dissolve 了，不存在了。但是你如果想象还存在，他这个虚假就会给你产生一个死亡的结果。但是就因为我们被欺骗太久了，而且我们实际的经历中有很多救人的例子，救人生命强大的例子，因此我们就跟刚刚讲那个公司法律里面有图有真相，就会给你产生这种看似真实其实是虚假的经历。这就是活在肉体里的经历，活在肉体里的经历都是虚假的。所以李弟兄也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他这个很有道理的，他说很多基督徒觉得自己属肉体的，这完全错了，你是属灵的。换句话说，你觉得自己属肉体你就属肉体，你觉得自己属灵你就属灵。当然我们这个不是说生命的长大这个情况，而是说你看到自己是属灵的人，你就会参透万事。如果你看到自己属肉体，你定位自己为属肉体的，你就会做属肉体的事。对不起，当然没人讲，我一讲我又讲把它讲了一遍嘛。大家再补充嘛，或者再提问嘛。我刚才也没人讲，我开了个头，一开就开这么长。二哥现在有问题吗？
是一个老问题，就是我们常常是说要看见，要看见，可是到底要怎么才能看得见才算？
那你可以讲讲你是
看见，
你是哪里没看见？
那
刚才我讲这个，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我讲清楚了，但不知道你觉得理解清楚了没有？
我这是一个转，你只要能够转到那边，你就是。就是顺着神的，可是真的很容易在这个环境中，我觉得人真的很容易软弱。我就是看到周遭都是讲一些这些事情，你很容易，我觉得就很容易怀疑自己了。所以我就很容易怀疑，久了就觉得好像真的没有那么像的神了，就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像的神了。
嗯，
就觉得环境会让我觉得很难呢、啊。
所以这个灵里的生命要更沉淀吧，就是你还是就跟听学习听圣灵的声音一样，因为外面有很多杂音的，就跟你 radio 啊收音机收，你调频道的时候，你还是很多杂音的，但你一调对频道之后，你会收到清楚的声音，你知道吗？就是还说到底，就是说诗篇四十六篇十节的，你们要安静，就知道我是神了。
嗯，
他这个完全是需要灵里，就好像我们讲的玛利亚一样，能够真正安静在神的面前。你不能安静在神的面前，比如我最近这几天经历，你外面一攻击，你这个魂力就受搅扰。你受搅扰，你就在怀疑，你就有时候就会，就撒旦的声音就会进来，你就要欺骗你啊，他会欺骗到你的，所以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灵力不够沉淀了，不够沉静了，不够安静了，所以呢，不够从那个灵力的最深处，去摸着神的感动和神的声音，而是呢。在魂里啊，受到了仇敌的激动啊，或者欺骗啊，这个就是说，你之所以是说还没有感觉到能够 进到这个经历里，或者进到这个实际的经历，或者怎么算的，算了这个实际经历，真正经历，主要还是你在这个魂的范围里。
我觉得是没有信心，就是
信心，对，也是
对，就很容易被半跌，这样就被半跌。
但信心也不是凭空来的，信心也是你在灵里一次一次摸着之后才加的。你进到至圣所，进到灵里与神交通过之后，或者在灵里与神交通真实的经历之后，你才会有更多的信心嘛。那些连亚伯拉罕的是这样，神一次次显现的加强的信心嘛。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就那么一下就有信心了，信心是神显现之后在人心里的一个硬仗反射。你没有与神的 encounter， 没有与神的显现，哦，就凭空就信了。这个信心从哪里来？我就怀疑。我不是在讲我这个，我在讲我这十年不孕的经历。那你多少次祷告，就祷告了，或者通过异梦，或者说神的显现啊，进到与神主观的经历的 encounter 里面之后，你才会有信心的。如果你都没有接触过神，神没有不是肉身的。现在神会在灵里显现，向你显现，向你说话，你怎么能一次次信心就加增了呢？那个信心从哪里来的？我都怀疑。信心是神与你交通之后、显现之后、说话之后的一个在你里面的一个印记，一个结果。所以你这个信心不够，说没有这个经历的，主要还是与主的交通不够深切。所以一切都在与主的交通。不够深切，不够进到至圣所里，哪有这个人碰到神哪有没有改变的？这个使徒约翰呢，不是施浸的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进到里面碰到天使，说他不信，说要生孩子不信，年纪大了，但是天使就说，因为你不信，你不能说话，就出来之后不能说话就打手势。别人就知道说，他一定看见异象。这就是个简单地方，你一定遇见神之后，你一定有个改变。一定在灵里有个改变，甚至你身都哑巴了，别人都从你身上看见有改变了。这就是因为真正遇见神，遇到神。所以我们地方教会教丈夫是祷告进到至圣所里，人家与牧主先锋那里就是那个灵恩派的华人教会的里面，匡秀琴啊，什么江秀琴里面，人家叫他等候神，放了音乐啊，白帆啊，等候神，听到神的同在，人家都各种那个灵运动中也有等候神的，彻夜祷告的，灵魂运动中先知的好多人彻夜祷告，凌晨祷告，24小时祷告，付代价进到神的同在里，这个我们不教导这个，进食祷告，这灵恩派的特别讲的厉害。好多人就进到异象异梦里面，这些每个人都每个人的长处，都是付了代价，长期不是一天哦，长期坚持不断的，你按照地方教导那个不断的认罪悔改，进到帐幕里进也能进入至圣所，方法不同，但是结果是相同。灵恩派的等候彻夜祷告进食也能。或者是人家江秀琴的那个等候，叫做等候神，一直等候，那也能等进到神的同在。你必须得每天花时间，常常或者一个星期只要花一个时间进去祷告，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一直有进到里面，持续的进到里面，慢慢的建立信心，慢慢这个感知灵界的情形，就超过了你感知物质界和魂界的情形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感觉了一个另一个灵力真实的世界。你现在我讲，我跟我家人讲啊，异梦啊，天堂啊，地狱啊，山谷，他怎么能？他说你神经病啊，他根本没有感觉到那 aware 那个世界，他完全感觉是肉体的世界，这个金钱啊世界或者魂力的世界。你现在跟我讲灵力世界，他觉得你神经病，那是因为我一直。一方面通过地方教会教导，一直对付罪、对付世界、对付肉体往灵里走；另一方面，就灵运动教导等候神啊，或者说 先知性恩赐啊，哎，又在异梦里与神有 encounter， 被带到天堂啊，见看到异梦异象，见到主多次啊，那主向你显现，按手啊，祷告啊，这都有啊，经历。看到天堂啊，一种参观一些东西地方啊，主对你说这个说那个，这都是这种无数次的经历。还有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你地方教会祷告的，一直跪在地上祷告，呼求主名啊，也见到神的平安里啊，圣洁的平安里啊，那也都是神的同在。一次次这样的激烈的结果之后，你才对属灵的世界的真实性有感知。所以我现在我跟我太太讲，我说我跟我太孩子坐在那个 porch 上那个前台上，有两个摇椅摇啊摇，我说宝宝，你知道吗，在遥远遥远的地方天堂里，我们还有一个大房子，将来还有一个大房子，神也会给我们做一个 porch， 但是我这也是说给神听的，做一个 porch， 然后我会比你先到天堂里去，但我如果到了那里去之后，我会在那个摇椅上等你，等你有一天到天堂来之后，我们还会在坐在那个摇椅上摇啊摇啊，然后我们就谈论我们今天坐在摇椅这里，哎，享受那个时光，会很开心的哦。那很小，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但是他知道还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跟别人讲的时候，听到的人怎么讲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在异梦里、异象里被带到很多这种建筑里，不是看见小美的天堂的房子吗？就我就对我来讲，这是对我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也描述出来，我对我就比我过去真实了。我感知魂力还是可以感觉到，肉体都可以感觉到，因为我感官都在。但是我对于这个灵界的真实，我对这个信心的真实，对于属同定十字架的真实，比我自己的经历强了，过去的强了，可能比我家人没信主的家人也进一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只追。感知不到，或者只是感知没有那么真实，只是没有活在那个信心属灵以及定死同复活那个实际里，并不是说你它不是真实的，而是说你感知的真实的都不够，因为你不够活在那个真实的世界里足够多。所以你就是还是要怎么突破肉体的生命啊，突破魂力的生命啊，进到灵力的生命里，这个是可以做到。我是有进步的，我最近这几个月这个新冠肺炎以来，一直中午进行祷告，我感觉我在胜过肉体身上又有突破，胜过邪灵的力量又有突破，所以这个也我认为也是可能最近邪灵特别通过我们家人公开来挑战攻击我的一个原因，因为我跟我太太说的。邪灵隐藏的时候他不会显现，因为他喜欢隐藏在人里面或亲人里面，他会长久住在黑暗里，但是他显现在公开攻击你，我们特别看到有些亲人被邪灵利用来攻击我们的时候，看到那个情形的时候，我跟太太说就肯定是邪灵通过他们说话。就是我自己想积极的来放慢一下，我觉得我在这几个月进行祷告之后，我在胜过肉体胜过邪灵上有突破，所以邪灵威胁到邪灵的地位，所以他们对我发起一个非常猛烈的攻击。但他会利用我们身边我的软弱肉体软弱亲他的软弱和其他人的家人的肉体和黑暗和里面的罪，他只要能利用你的东西他都会利用。他并不是说我自己没有错没有软弱被撒旦利用，他会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并不能影响我继续往这个生命活。我知道我最近是有突破才会有引起这些纷争，因为仇敌他要攻击你。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加强祷告，要经历圣灵的充满。这个也因为你之前我们讲的时候你不在，要接受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溢，甚至我们的方言恩赐祷告都要出来，这些之后它是又一个不同的境界。当然地方教会你按照那个里面往里走也能走到一定程度，就是放帐幕式祷告一直进到灵里去，那也是可以的，不断的呼求主名，不断的祷告主话。我很多都是祷告主话的时候进到神的同在，但你不要被心思打岔，坚定持续啊，半个小时不够，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不够，两个小时， 一直不断的重复，最后进去角逐的话，进了很多人在地方教会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操练的好，这个都是宝啊，呼求主名，你不断的呼求主名，三个小时两个小时也能进到神的同在，不用那么长，半个小时就够了。小燕上来了，小燕能分享一下吗？我提问一下，罗马书六章 Tracy。
兄弟兄啊，我刚刚开了那个 mute，
OK， 喂，你听见我们讲吗？
我听见你们讲了。
对，
我觉得兄弟兄你讲的挺好的，我没什么好分享的，我主要来听你讲。
那你有问题也可以提。
我自己，我再慢慢体会吧，我现在还没有，
好的。
好的问题能够提。
三薇薇姐姐分享分享吧，或者你鼓励一些鼓励的话语。
我觉得宋弟兄分享挺好的，我觉得特别有感觉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常常想象着，就是把我们的肉体和那些，和那个不好的结合在一起，就想象出，其实我们应该遵从我们灵里头。是我们没有罪的，跟灵里头比较圣洁的部分，要那个，不要把我们的想象和我们的肉体的罪，被带跑偏了，这是这第一点。第二点，最后宋姐讲的就是说灵里的突破，就是哎呀，也是说他这些邪灵要是显现出来的话，当然你被神抓住了，被神使用了，那肯定邪灵就来攻击的比较多。有的时候常常我们都是莫名其妙，就是看不出来看不见，但是实际上它是攻击是存在的，我们就要能够辨别这些东西。对，
嗯，我觉得丁芬姐也是灵命长进了好多啊，现在讲话让我觉得就特别是归顺主的那种感觉，领悟的也特别好。嗯，向姐姐学习。
已经读圣经，就是天天出来也不
对啊，
圣经跟神经比较多，真的是觉得、
对啊，我相信丽丽姐姐这一段也有突破，
对，
因为姐姐的难处，她的祷告的读经，她也说她主向的十字架看见一个异象，她与神亲近，所以这都是我们这次新冠疫情之后蒙福的地方。
嗯，是。所以每一种困难，每一次跌倒，可能也是教我们，长进，在灵里面更加的接近主。
对，阿门。
嗯。
老吴 ，Logan 分享吗？老吴下去了。
你们，我觉得大家。分享都非常好，我想是最近在读约翰福音，到里面讲过，就是说仆人没有大过主人的，主人所经受的，仆人也必当经受。所以在这个福音里面讲到了，就是主他虽然是耶稣基督虽然是主的孩子，但他其实三十岁之后，他成年了之后，才开始经历了这一切的。事情一切的这种苦难，然后他选择了顺从，然后走了一步一步的，就是这个一步步的这每条路都是我们现在的人可以走，他没有通过那个自己是因为有这个神的能力而走了任何的捷径，我觉得主耶稣基督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可以追寻的，所以说呢，那主在这一切为我们洗净罪的时候，那他也帮我们走出了一条路，那我们知道主在这个路上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这种试诱，这么多的患难，这么多的这种考验，那比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是寻基督的路，或者是我们选择了主耶稣这条窄路的话，我觉得这些东西苦难啊，或者是这些东西 这些这个都是我们会必然面临的，也是我们没有罪的，他却选择了因为我们 得了成功，但是我觉得我们本身还是有属肉体的地方，最需要这个生活的磨练去帮我们打磨。
嗯，阿门，
阿门，
阿门。
这些东西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更庆幸的地方是我们有因着主走出这条路，我们知道怎样更好的去面对这些生活中的这些事情。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还是比普通的人没有认还没暂时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要幸运很多。但面对生活的挫折的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心态不一样。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法拉利的例子，就是说可以会因为你自己的想象。对，我的意思是说，那有些时候一些生活中的困难客观确实发生了，但我觉得因着主，因着我们的信，其实这些事情可能也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很多时候因着主这些东西反而会给我们产生亮光，有的时候可能就是 blessing in disguise， 就是说虽然看着是一个短暂的一个磨难，但是可能主有他的美意在后面。
嗯，是的，
要怀着感恩的心的话，然后走着主的路，然后不断的去向主祷告，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成长的过程，必经之路。但我们虽然是这个路有点窄，但我们应该为自己的成长感到高兴。
对，
对，讲得很好。
嗯，
你们
还有交通吗？没有交通可以祷告一下，也替我们家祷告一下，替我们祷告。
好的呀。嗯，
宋弟兄，我们今天开了个小祷告会，祷告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再祷告一下。
好的，谢谢你们。你看，这半夜互相效力吧，弟兄姊妹就这个祷告的灵就起来了，征战就起来了。
对，
感谢主，
感谢主，嗯，
感谢主。
你们，
阿门。
主耶稣，
阿门。
主耶稣，
对。
我们是主啊，我们承认是我们的主啊，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主啊，但是啊，真是主啊，你来引导我们，主啊，叫我们在叫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该当怎样行，叫我们能够抵抗这个来自撒旦的撒旦的搅扰，主啊，你来这是来你的七倍加强的人来加强我们。主 啊，这次来厚厚的托住我们，主啊，是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啊，知道你是我们的山寨，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我们相信这是啊，万有互相效力，主啊，叫爱神的人真是必定能够得益处，主啊，真是继续祝福啊，宋弟兄全家，主啊，主啊，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啊，我们相信你必与他们同在。哇，你的灵真是亲自来安抚他们。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ahr@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